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可以来介绍我们的弟兄牧师跟我们的朋友崔牧师在我们当中，跟崔师母今天也在 OK 那很荣幸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工作是在欧克兰大学就是崔牧师当时在那边做数学系教授。那我还记得第一天抵达 Michigan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他的家 OK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OK 那时候他们正好在台湾夏天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正好还没找到房子，所以我们那时候联络到崔牧师说可不可以暂住他们家那后来我们买了房子的时候也在同样一个学校的一个所谓的 subdivision 里面那后来也很荣幸神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个小小的查经班 OK 那我们也一起服侍了大概有4年到5年的时间直到我们离开了去了 Iowa 在我们2004年回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教会已经开始要成立教会了所以很感谢主从查经班慢慢的成立一个教会，所以后来崔弟兄去神学院也读了一个神学后来教会正好要找牧师所以正好就崔牧师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他谢谢
大家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赞美神，分享上帝的信息。其实我来过一次，好像是2003年你们那时候堂刚盖好，好像是建堂典礼，我记得来过一次。时间过得很快8年9年一下就过去。我很高兴看见那个你们教会有年长的，我不晓得赵老弟兄在不在，不在了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他是很老那也看见今天有80后的有没有90后的，应该有应该有看到刘敏很高兴听说你们是祖母祖父祖母还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我太太说，她说错。我们就很羡慕人家做祖父祖母我们还没有，我们还老大结婚了，可是还没有。在主里大家见面是一个福气我们把握每次见面的机会，而且你想想看，主日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来自各地各方虽然都住在 Ann Arbor， 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而且年纪老幼各式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敬拜赞美那创造宇宙万有创造赐我们生命的主，拯救我们今天赐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主，这个是了不得的信息你想想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团体是这么 open， 这么宽容，这么兼容，所有人都欢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属一信一喜，就是为了这个。任何机构在支持，就是你们，你们就是就是我们，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势能够胜过主耶稣的教会，因为历史历代没有一个人来组织他，只有圣灵组织。我在这里我就很兴奋，每次我到处跟弟兄姐妹分享，大教会小教会都不在乎，在乎就看见弟兄姐妹来，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请记得你今天坐在这里绝不偶然的，而且今天你站在这里敬拜赞美主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求主的宝血遮盖来赞美他的时候，天父的心得到满足， 啊，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好，我们来读圣经啊。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在马可福音十章。这题目是人成功人生的再思。好，这段故事记得三次啊。那为什么会有？但是马可福音这个稍微长一点，而且稍微有一点叙述的内容多一点，所以我就挑这一段。好，我们一起念，来，大家同声来，好来，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再也没有良善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不起，我神好，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你看，我们念到这里，故事其实。这头一半就到这里结束啊！你想想这个故事，只有短短的六节，它这个内容非常精彩的。这个你仔细读这个福音书啊，它都是最好的文笔，最精简的描述。可是唯一的难处就是内容太多，短短几节已经不得了。好，下面它一个转折，好，看这个转折啊。耶稣然后就对周围人说：“好，来。”好，你看他这边说的是依靠钱财啊，讲得很好。他不是说有钱没钱啊，那我们今天没钱人很高兴，金钱够容，他不是这个，他是依靠钱财，对不对？那没有钱人可不可以依靠钱财？可不可以？也可以，不过少依靠的少一点嘛，也不一定啊。所以读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些圣经的 keyword 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注意放在上面。好，再往下。先念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施恩座前，在纪念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来享受你从天上赏赐给我们的永生，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永远不配得的，因为是你自己的儿子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流的，让我们的罪得以遮盖，因你的复活让我们得以在父神的面前站立，得以称义，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让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毫无可夸，真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向你敞开， 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依靠任何事情来到你面前，不依靠世上的钱财，也不依靠我们所有的才能、美貌、能力，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主的面前。主，让我们的生命、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你自己保守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愿你的名得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你晓得今天是100周年，什么事的100周年啊？今天是那个铁达尼船 Titanic 100年前的今天，就是今天在大西洋首航的时候就沉在海里啊。这个我只花一分钟稍微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这船上大概有30000人，我的数字不完全精准，但是最后那个救生艇能救的只有1000多人。问题就来了，他们不是事先演练好，对不对？他们假如小的船要沉的话，他们就不会，就是因为都没有想到的时候船沉。船沉的时候，那个船沉的时候，大概我的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会超过1天。各位看过那个电影是不是？我是没看过电影，可是我最近在《宇宙光》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 Titanic 上面的基督徒啊，我读得非常感动。在那个时候做基督徒就不能，就没有含糊的余地了，对不对？因为快死了嘛。上个礼拜六晚上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奥克兰大学的学生团体小组在我们家，有90后80后，还有一些访问老学者老师20几个人。我们讨论一个题目，我们说当那个 Titanic 铁达尼号沉的时候，假如你我在床上，我们要选择什么人才能够上那个救生艇。因为通常我的数字不是很准，但我猜大概不到1/3的人可以上那个船，上那个救生船。上了救生船还不一定能够被救，谁要上那个船？那个年纪老的，像我这样已经 senior citizen 的，或者是有病的，你们要不要他上船？我的耳朵不好，耳朵不好怎么说？他说什么？哦，不上。那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害怕了，那你一脚把我踢下去。那个小的，比如刚生出来的 baby 要不要上？
上。
假如这 baby 有残疾要不要上？不上。有一个是律师，有一个是家庭主妇，谁要上？有一个是企业大老板，他可以创造很多工作机会，有一个不过是一个清扫工，谁要上？有一个可能他只是一个会拉琴的，那有一个是医生会救人的，谁要上？可是他只有3-4千人，只有1000多个位置，怎么办？那个船上有4个人，就是真一直在拉琴，拉到船沉下去，他们下去。那中间那个拉琴4个人，就有2个人是基督徒，哎呀，都是很年轻的，他们就跟着船一起下去。假如有一个是牧师，你说他要不要上？他不需要上了。有一个牧师他真的没有上，而且他不但没有上，他忙着干什么？他忙着跟所有的人说，也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他最后传承的时候，他抓到一块木头， 抓到一根木头，他还不肯放手上天国呢，因为他抓到木头，他到处跟那个抓木头的人传福音。最后有一个人就因为他传福音，因为他实在很累，别人都是抓到木头就要保养精神嘛，对不对？他抓到木头还拼命跟他传福音，所以他第一个先掉到海里，因为他没有力气。结果有一个抓木头的人因为就被救了，后来被救了，被救了以后就信主了。十年，就是铁达尼十年周年的时候，他在加拿大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不是铁达尼改变我的一生，是那个人改变我一生。他说那样才是真的信仰。这中间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反映出人不同，不是都平等的，对不对？但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有些人是成功，这些成功的人应该上，那些失败的人怎么样？不是我说的啊，是你们说的。在我们心中就会，通常我们觉得这个人成功，这个人失败，你觉得影响不大，是不是不大？因为我觉得又怎么样了不起呢？但是等到生死关头的时候，那个影响就大了，对不对？我们就会把那个很成功，我们觉得成功失败毫无情面的表露出来，觉得那个不成功的死了也无所谓，成功的就值得活下去。多少时候这个观念在我们心里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通常在世界上走路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但最麻烦的是，当我们现在在看铁达尼船上的人是不是谁应该得救，我们不太觉得有什么严肃性。但是当我们是铁达尼船上的人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最近讲一个案例，我等一下再回到圣经这个故事啊，讲一个案例，这是真的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这个孩子 University 多伦多的 Business School 毕业，两年前，我看现在应该是两年了，两年前毕业。那他 Business School 他出来就很多好的 interview， 可是他选择到底特律 downtown， 到底特律 downtown 去参加一个非这个案例。到底特律当趟参加一个非盈利机构，忘记叫什么名字。那他做什么工作呢？他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个底特律的那些实学高中实学的学生来补习。很多就是这些高中或者是甚至在年纪再大，他没有念过高中，他就退学，他就帮他们补习。他说他通常上课的时候，上课都不是讲课业，上课都是讲我怀孕了怎么办，我吸毒怎么办，我读上课打瞌睡他没有兴趣读怎么办。所以他每天早晨去那边大概八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四五点钟才回来，有的时候晚上还要留在那里，因为要跟他的父母，有的人有父母有的没父母，一起辅导他。常这个女孩子，她这样做了一年，薪水很少很少，哇，他的爸爸妈妈就天人交战。为什么天人交战？因为看他这个孩子这么有热情去帮助这些穷人，他们有很多鼓励。可是我们一起小组的时候，我们一起有没有代祷事项，这爸妈很诚实，请替我们的女儿祷告。我们说祷告什么？我们晓得要祷告什么。他说他前途在哪里？因为这个非盈利机构倒了就倒了，而他这些履历将来能帮他找什么事呢？不晓得。哎，这一年完了，就上礼拜他的妈妈又写给我们的小组每人写一封信，他说我们的女儿现在要加入一个正式公司，叫做 Rebuild Detroit， 年薪只有很少钱，三万块都不到，很少钱，但是呢只有30个名额，有900个人来报名。哇， 我已经30个名额，900人报名。他说你们要替他祷告。我觉得他爸爸妈妈已经开始 focus， 就是说假如他的女儿真的要在这边待下去，他们全力支持他。然后他说，然后后来又告诉我们说，900个人里面他已经通过第一关，第一轮只收100个，他已经入选。他说现在你们要上网去帮他投票，就表示说你们赞同他的这些表现。他说因为最后只有30个人，那我就跟师母，我们两个也不会到 Facebook， 我好不容易才上 Facebook， 然后就帮他投了一票。那我心里就在想，假如你有一个女儿是这样，你觉得她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回答好吗？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这个故事。今天有一个孩子，年轻人。这年轻人，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话，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跟我一路来看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一个年轻人。他说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善良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从这一节看不出来，你一直看下去，他看到第22节，他说他听见这话也就变得色忧愁走，因为他什么，他的产业很多。说这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很有钱。哇，这个年轻人我不晓得是富二代还是富一代，是很有钱的。而且在路加福音18章的时候，他说他是少年官的，他不但是年轻，他是有钱，而且还是什么，有地位，而且有权利。假如今天是你的儿子27岁，哈佛大学毕业，在 Google 是 Young Executive， 年轻20万美金，而且主日每在一个教会里很热心服侍，明日之星，你觉得他成不成功？简单一点，不要去想啊，我这不是神学问题，我只是问你，你觉得他成不成功？成不成功？成功啊，很简单嘛。这是今天我们社会上的价值认同吗？包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价值认同，不是吗？假如把那个人，把今天这个少年官，把他变成在 Google 上班，27岁，20万美金，这个哈佛 MBA， 跟我刚刚讲那个女孩子跑到 Detroit， 年薪3万不到，还要去跟那些 drop out 一起念书，还你觉得你心里很难免的，你会常常替那个在 Detroit 那个女孩祷告，哎呀，前途未晓啊。而觉得这个不需要祷告，他前途无限光明啊！而且你跟人讲话说，哎，假如我有两个儿子，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刚刚那个在 Google 的，一个儿子在 Detroit， 还有一个儿子正在 Community College 正在想办法。你猜我在公共场合聊天的时候我会讲哪个儿子？我讲大儿子还没关系，假如被我的二儿子三儿子听到的话，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沮丧，会不会？因为我的口气就代表他们是不成功的。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假如我还继续每天讲我的二儿子，那么两个都不讲的话，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差距，不是吗？因为你看今天这个少年官，你就看出来，因为这个少年官他讲这么成功，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而且他怎么来找耶稣？他怎么样？他跪着。他表示什么？因为有事情让他很困扰，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人都是看外表，真的都是看外表，我们真的不晓得人心里是怎么回事情。 旧约的圣经说，撒母耳记上，这个神叫耶和华神叫撒母耳去找下一个王，这个扫罗王，神不要拒绝他。那个撒母耳到了耶西家，神说你到耶西家去，他就去了，一去哇，他前面四五个五六个好，前面的儿子都是像这个少年官这样，又高又大，又有前途，又有这个什么都有，他看着都喜欢呐、啊，哎，就他就他，神说不是，哎，就他不是，他说好，我不记得第几个，第六个儿子完了，他说，神说还不是，他还不是啊，那没有，哦，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儿子都常常都不提的了，他爸爸常常都不提他了，都让他去放羊的了，他说把他放羊的叫来回来看看，叫回来看看，哎，神说就是他。那撒母耳也没办法，神说就他就他了。那圣经上有个批注，他人看人看什么？看外表。上帝看人看内心，内心看得到看不到？他看不到。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把孩子送到 Yovan， 假若你们就在 Yovan 的屋檐下了，对，我的儿子假如上 Yovan， 而且就要上这个工学院。我听说工学院是还没有进去要先进去，以后只要你进去不去工学院，以后要进去都不行，就入学以前就要先 apply to engineering school， 而且还有一个奖学金，还有怎么样用这个做后备，万一 Ivy League 的学校不接受他，我们就去 Yovan， 对吧？你们都这样想吗？对吧？我们那边也是这样想，然后将来还不行，顶好双料，工程跟 business 双料，可文可武，或者就学医，学医的话即使落魄一年有20万收入，不万一不得了的话，就从来没有想到就要去打篮球了，是不是？打篮球会饿死人的、啊、弹音乐，哎呀，我们从小逼小孩子念，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小孩不弹钢琴的？我看看，我常常问为什么，你可不可以问小孩，你问问自己为什么小孩子要弹钢琴。我们从小也是，就你晓得，我们送我们孩子，有一天我们的老大13岁跟我们讲，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弹钢琴，为什么弹钢琴、啊、没想过、哎、我一想过就是我从小想弹钢琴，我没有机会，我到现在还不会，所以我就给你弹。他头一次这个小孩懵懵懂懂，哎，小孩有道理。第二次又回来，他说你不会弹，为什么我要会？我又讲不出来了。最不讲道理的就是说，我们的亲戚也是碰到同样问题嘛。那小孩也是挑战大人，我为什么要弹钢琴？他就跟他说，他说就是因为我不会，所以你必须会。我说越讲越没有道理、啊。你看。我晓得这是真的故事，有个小孩弹钢琴，弹到高三得了很多奖，他跟他爸妈，我现在将来要到 Indiana University 去音乐为 major， 你的爸妈听什么 Over my dead body。 这弹钢琴只是好玩的嘛，只是让你可以进好大进哈佛的嘛，就像那个林书豪一样，他好不容易打篮球打得很好，在加州全州比赛他们的队第一名，他去申请，他要去 Stanford 大学去做那个篮球队的奖学金，结果没有拿到，他好失望，结果哈佛要他，他说他没办法，只好去哈佛。结果人家那些妈妈听到说，哦，没办法可以去哈佛啊，就来问他妈妈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样可以，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哈佛。你看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如此的扭曲，我们不晓得我们要什么，但是我还很严肃的跟着小孩讲，就是这样。你不晓得这些人心里多苦，这个少年官他非常苦，他不然否则他不会当着人面前来跪在耶稣面前，是不是？甚至他好几个少年官，我常常想，对富二代，对我们这个还不错的第一代，我们要常常看圣经的少年观。尼哥底母也不是很年纪大的人， 他也是一个官，对不对？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来看耶稣怎么看？他半夜来看呢？他为什么半夜来看？他不好意思嘛，我这个堂堂面面有官的人，怎么耶稣是个官？耶稣什么都不是啊，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财富？有没有才能？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能干，他只会行神迹，对不对？可是所以他们说他是鬼，从鬼来，但是他讲话有权柄，对不对？可是他没有那个学历嘛，他没有那个地位可以介绍人嘛，他为什么要跟他呢？所以人家来找他怎么样？偷偷摸摸嘛。但这个少年官不一样，这少年官怎样？跪在底下。还有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个叫该杀的税吏很有钱啊，他来找耶稣怎么样？他跑到树上找耶稣啊。这几个人都要注意他为什么这么迫切？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来找耶稣都是很，原来我这样讲，有的时候不是常常，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很趁我们方便把小孩子弄完，把草除好，把家里什么事情都做好，哎，有空，我来敬拜主。有的人是这样啊，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很努力很认真一定要来敬拜主。但是有多少人你叫他在众人面前跪着他还要来了？有多少？就在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我每次去碰到好多这样的基督徒，难怪你晓得吗？中国大陆的教会再过十年这个人数就比美国教会的人数还多。为什么？因为这些在中国大陆的人他们信了主可以工作没有，信了主可以工厂关门他还是要来。在北京的教会信了在公园里聚会他抓了他还要去。哇，这就厉害了。我就觉得有点像这个少年人。我们今天是抬着轿子请人家来做礼拜，做礼拜好不容易请他来，他稍微觉得哎，今天主我们教会的饭不好吃，我们还吃抱歉，哎，对不起，我们的饭就总是这样，就大家凑合一下。但这个少年官不一样，他是跪在耶稣面前。假如你今天跪在耶稣面前，你想想看，你是为什么？为我的女儿，她明年考大学，求你让她进优分。为我的儿子，为我的事业，我今天的投资就差这最后一次，假如我这个投资失败我就破产，主要求你帮助我，不是吗？我今天得了病，求你帮助我，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少年人他不是为这些，因为他别的都有了嘛，他又年轻身体没病，又有钱富二代，他又有官，但是他来耶稣面前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出他为什么吗？他说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在犹太人的心中，这个永生不只是一个死了以后去了不知道的地方，永生他们晓得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一个应许，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等到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他们犹太人晓得当弥赛亚带来审判的时候，你有永生的人是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在乎的，而在乎到一个地步，他们守十诫做很多事情都跟将来那个弥赛亚再来时有关系，所以他们在乎这个事情，这是可能是一个宗教表面上的原因。但是他说善良的夫子，对不对？这句话有一个玄机，我想我也看了一些解经书，但是我想我们不要讲很深的神学，很简单的道理，对这个青少年，或者不是青少年，对这个少年人，他善良这个字让他很受干扰。很可能他在教会里，在他的会堂里看到很多很敬虔的人，但是不一定善良，你同意吗？他也可能也觉得他自己不够善良。你觉得善良真的这么重要吗？这是我们今天要常常想的。好，那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善良的夫子呢？对不对？他说 夫子是人嘛，他说你岂不晓得没有人是善良的吗？只有商，那个创造宇宙的生神是善良。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间的善良都是相对的，对不对？相对的，我每个月都奉献，我每次都来聚会，我常常传福音，我就比那个偶尔来的，我觉得在一个行为的标准上好一点，对不对？这是行为的标准。所以看得见的行为就可以用律法来规定，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善良，假如说用律法的条文来规定的话，那有的人可以达到那个标准，就应该叫善良，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善良，这是很大的一个命题，一个信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公义的标准面前，我们都不是善良的，都有欠缺。但这个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但是这个少年人他问的问题，他说，你仔细在听他，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他把善跟做连在一起。我在说啊，我今天信息不会太长，也不会太多，但是就这个 point 很重要，就是说善是一个标准，但是善的标准若是用行为来定的话，这是少年人所要晓得的，要做什么事就可以变成善，对不对？他说的。但是耶稣是说还没有回答问题，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善人，他表示你怎么做也没用，不是吗？这话讲，耶稣已经这他还没有对答，他也跟他说你晓得根本没有善人了，先把答案给他了。所以我再跳到耶稣的结论，他说依靠钱财进天国是很难，对不对？然后呢，门徒就说那这样谁能进天国呢？然后耶稣还说这个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就好像骆驼通过针眼，那个我们不要去解这个经，解经太久就很困难嘛。所以那门徒一听也觉得啊，门徒大爷开始紧张了，本来是说这个家伙的，对不对？这个家伙嘛，他是，可是门徒想天没有一个善人，包括我们也不是善人，而且是依靠钱财进天国很难，我们也很紧张。那他们就问耶稣你看看那到底谁可以进天国？那神说，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我就把这个前段跟后段先把它连在一起，但最中间的信息就是这个，这少年官跟通常人都要以行为来做标准是善恶，这个没有不好，但是这跟上帝所说的善恶是不一样的。上帝并不是说行为不需要善，上帝说你光靠行为还不够，因为耶稣回答他说，他说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跟他讲说，跟他从十诫开始，对不对？最妙的，耶稣的十诫在马可跟路加稍微不太一样，但基本上他们是从第五诫开始孝顺父母。问他有没有孝顺父母，有没有杀人，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奸淫，没有奸淫，有没有抢人钱，没有抢人钱，有没有做过假见，没有做过假见证。然后这个马可福音还加了一条，有没有欺诈别人东西。那其实这个不是十诫的原本应该说不贪婪别人东西，对不对？这是第十诫。他说从小我都遵守了，哇，很厉害啊。你想想，我们今天来说，你从小有没有做过假见证？好像有啊。有没有贪婪？比如说贪婪当然就更不容易做到。你有没有侵占别人的东西？你从小有没有把你哥哥姐姐的玩具给你拿过来？你有没有把你同学的东西不敢？有没有？我有啊。可是这个人很厉害，从小都没有。哇，铜墙铁壁啊。但耶稣没有机会跟他再继续。其实耶稣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已经说过不了多少遍，古人说恨不可杀人，对不对？有没有杀过人？没有。 但是我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害人就是杀人，那是十诫的标准。十诫有一个行为的，后面主耶稣有解释，解释行为的后面是什么。你不恨人就不会杀人，你可以恨人，但是可以不杀人，但是我可以恨你，我可以用话语来怎么样，我可以用话语来杀你。但主耶稣说是恨人，古人说不可犯奸淫，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你眼睛意念里犯奸淫，怎么样？就是犯奸淫。古人说不可做假见证，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说话不要模棱两可。古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主耶稣说什么？要爱你的仇敌。我相信你传福音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奸淫，不要杀人，没有人会信主的，除非到监牢里。其实去监牢里你跟他讲这个他还是不会信主，但是你跟他讲恨人就是杀人，嫉妒纷争就是罪，背后说人就是罪，没有怜悯就是罪，很容易打动人。但是这个孩子富二代，我相信他搞不好还学过一点法律，律法，不是法律，律法，对答很清楚，咬字很准确，绝对不留余地。我们通常会不会这样？我们学历越高，我们讲话越谨慎，会不会？但是我们的内心一点没办法控制，这是耶稣要指出来。后来耶稣没有办法了，就跟他讲：“你还少一件，说你的钱要拿出来。”其实这个摩西也讲过，在别的场合，人家问耶稣说：“你觉得律法中间哪一条最大？”这是要抓他把柄的。你随便说一条律法，随便说哪条大，说错的话要拿石头打的。耶稣就 quote 生命记的摩西，在生命记五章还是六章说的，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主耶稣说其次要爱人如己。这些话远超过行为的标准。今天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的心不在的时候，我们只剩下的就是外表的行为，那个行为维持不了太久。假如能够维持很久的话更可怕，那个就变成僵硬的宗教。我在说当我们的心不在的时候就开始很危险，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们就靠外表，但是外表能够维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下去之后，这个就非常危险。最好的例子就用婚姻夫妇，你晓得吗？在美国的婚姻是两对有一对是离婚的，对不对？在中国现在听黄维仁教授说也开始几起之追，可能在大城里还超过。那在这不离婚的那 50% 里面，有一半他们中间是相敬如宾，那个冰箱的冰，因为还儿女还没有长成年，通常要等到空巢的时候才能面对彼此。那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他们是会吵架的，但是很多婚姻专家都做同样的警告，不会吵架的婚姻其实已经没有婚姻，那个只不过是为了社会的要求而存活。我们的信仰也可以走到那里面去，我们是为了别人的要求，我今天做牧师没办法，你不要天非来不可。当我们走到那个只有外表只有行为的标准里面， 信仰已经不存在。所以主耶稣跟他讲，最后不得已不把钱拿出来。很多时候很多人解释解这段圣经，就解释说，你看难怪我们今天教会奉献不少，就是因为牧师不是叫大家把钱都拿出来。这是错的。主耶稣跟他讲，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全财给主，而且要去周济穷人。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全财的所有权在谁手上？你真的把钱财都给主的时候，难道主通通就让你饿死吗？不会的。因为他后面说，若有人，因为彼得回来就很，彼得很高兴，彼得一想，哎，我把我最后那个渔船已经给主了。所以他跟主说，说你看，我把船啊什么房子都丢下为你。主耶稣跟他讲，是的，若有人为我今生放下房子妻子田产，无不在，而且他还要受逼迫。你这讲很有意思，说你不但是要把这些东西给主，你还接受受逼迫的现实，然后你无不在今世得百倍。他意思说，他不是说你给主耶稣一个儿子，他给你100个儿子，他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上帝给你的 reward 是超过你的想象。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们说，我跟师母，我们以前也是跟你们一样，现在还是跟你们一样，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体会，我们越来依靠上帝，越把我们的财富，越把我们的精神力气交给主的话，常常那个后果是想象不到的。常常我们去中国，去英国，我们去了连续了10年，我们很多去很多地方，有的时候那个条件实在是很不好，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也不晓得，就去了。但去的时候就发现，当地的那些人带我们真的像比对爸爸妈妈还好，真的好感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儿子放在这里啊，我们儿女要放在我们，但是我们到中国，有很多人对我们像对父母一样，就是圣经就这意思，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是不是去中国先选好，我这边有儿子，那边有人？不是的，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人会对我们像对父母那样子好，那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是不是下次叮嘱他每次一定要去他那？不是的。当上帝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去的时候，我们礼拜一明天下午就要去加州，然后去中国，然后去5个6个地方，然后要去吉尔吉斯，请你们在祷告里纪念我们。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说这些事工也不是所谓了不起的事工，就是上帝替我们开一条小小的路，我们就愿意去试试，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去试试，就是这样。把上帝给我的一点点精神力气、经验，师母的一些辅导、查经的训练，把这些带去给需要的人，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当我们给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但是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主耶稣说的，就跟那个少年官说，你要把钱财的主权交给主。其实这个话可以对所有基督徒说，只是耶稣对这个有律法背景的少年官，他讲话，他跟耶稣讲话非常小心谨慎，耶稣也不得已要把他那个营垒攻破，而跟他讲，你必须把你的心拿出来。我们现在今天不是在讲律法条文，要把你的心拿出来，要把你的钱财依靠钱财那个心拿出来。我最近碰到好多富二代啊，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学员都是家里很好的，真的不错的。那么暑假寒假的时候就回中国了，啊，就很厉害。暑假也回中国，然后买车子啊，还有的买房子，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有安全感，我真的不觉得。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第一，他不晓得他爸妈有多少钱，他只晓得这爸妈在，他也可以 花他的钱，但他不会觉得引以为荣。我就觉得上帝造人的时候把那个善良把那个公义放在里面，真是没有办法的。那个等一下最后五分钟讲什么是耶稣眼睛中看的一个成功的人生。当我们照着耶稣眼中看成功人生走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变得每天都觉得很有朝气，而且你的目标永远不会没有。你即使受挫折你还想没有关系，只是暂时的。你不会公司倒闭你就倒闭，男朋友跑了你就活不下去，那女朋友怎么样你就不，你会情绪会有高低，但你人生不会没有路走。主要不是因为我每天自己对着镜子对自己讲，崔斯凯你很了不起，你不会死的，不是这个意思。是上帝的圣灵他在各式各样环境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他，像诗人说的，他说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我有钱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没有钱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男朋友跑的时候也是这样，找到事情也是这样，你每天日子不一样。你这样的话人家会被你吸引，所以所以说一再跟他讲，你要把你的心把你那个依靠钱财的心拿来给我。好，我最后我就讲这个少年人因为拒绝，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但是这圣经说耶稣爱他，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但是也没有办法。爱不是爱，我们通常的爱的感觉是什么？看到一个人就说：“哎，别走，别走，你赶快回来。”哦，我刚才话讲错了，我重讲一遍。不是，爱是把真理告诉他。但是爱不爱他？爱他。我们要先晓得真理，才能把真理告诉我们的儿女，对不对？爱他，但是没有办法。你看，爱有没有办法？暂时没办法。我们常说爱能胜过一切，哎呀，但是在很多环境里暂时是没办法。他忧愁走，所以说有些拦他，哎，不可以走，不可以走，有没有？没有。爱里有自由，让他走。你今天男女朋友跑了，你就要说爱里有自由，让你走。今天有人不来聚会，我做牧师，哎，我每天每个礼拜拿点名单打电话，打来我高不高兴？当然高兴，不然呢？哎，我当然会这样，但是我回到上帝面前说：“主，我把这些人交在你手里，他们有自由选择，让他们去。”哇，这很了不起的。我们通常说爱的，我就不能让你走，我就爱你，所以我就在叫你脖子翘的。我爱你，所以你就要听我话。但是不是啊？最后。永生，中国人对永生很少观念，人死如灯灭，要活就活得像好汉，对不对？但是永生不是指死以后，永生是指今天开始，永生是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看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哇，这叫永生。假如今天奥巴马跟你讲说你明天来白宫，我就封你做我的，当然他也不能做什么嘛，你会觉得很荣耀，对不对？是不是？假如你今天是富二代，妈看你是谁的富二代。可是问题是谁的富二代都没有用，没有人能够自己保的，对不对？那个政治风一吹，上面第一代倒了，下面跟着倒了，不是这样吗？但是上帝说你的接受永生，你就成为我的儿女，是永生上帝的儿女。这个是真的了不起的，救恩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进这个永生门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不是善，这是一个鬼调性的真理。我在说怎么样进入永生，不是要做好进入永生，你做好永远进不了。进入永生是方法是反过来跪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办法， 我是不义的人，求你拯救我赦免。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以前是很了不起的人，在大马士革上碰到耶稣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永生神的面前一文不值。哈佛的 MBA、 Google 的执行长一文不值，在永生面前。一定要有这个看见，你才可以回来得到永生以后再去 Google 做执行长，那个就不一样的执行长。那个不是为 Google 活的，那是为上帝活的。上帝叫你活在 Google 就活 Google， 上帝叫你去底特律你就去底特律，那个就不一样，那个叫成功。最后什么是成功，这是我把它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答案，只是从这段经文里稍微整理一下。第一，要敬畏上帝。为什么要敬畏上帝？哎呀，我每天跟人家鞠躬还不够，还要跟上帝鞠躬？不是的，上帝是给尊严的神，当你来敬畏他，你就接受从他那边来的尊严。为什么要奥巴马叫你去你就要去？因为你常常去白宫，你在社会上就有一点名声，对不对？没讲错吧？今天福特总，你在有没有在福特上班？有没有？不管吧。今天那个福特的Manali打电话叫你去，你说老子不去，不会吧？你为什么要去？因为你在福特这样才有尊荣嘛，对不对？上帝面前就是这样，也来了，也常常来啊，常常来就觉得自己有尊荣。你试试看，你真的试试看。好，这今天不多讲这个。第二，行公义好怜悯，这跟善有关系。善不只是嘴巴上讲讲，当我们得到尊贵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来，哇，那个里面那个气啊，里面心中有一股那个正气正义啊，觉得蛮好的。虽然开的是很破的车子，觉得自己做了替上帝照着神的旨意做一件事，觉得蛮好的。你常常要鼓励你的配偶跟儿女，当他们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不是为别人称赞。做一件好事不为别人称赞的时候，你去称赞他，哇，那个就是了不起的。他得了 A 回来称赞他，他说 Not again， 那么那他常得 A 嘛，对不对？他有一天帮忙一个残障的孩子在班上被你看见了，你跑过去说 Jason I'm proud of you， Jason 是我儿子。你试试看，你的老公升级没有升到他，但是他不去到处跟人家吵架，不去跟那个老板顶，然后不去在公司里示威，他奉公守法。你回来跟老公，我今天做碗特别好的面给你吃，因为你是我的英雄。你试试看，我太太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她当不是做面给我吃。他会给我一点鼓励，哎，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儿女儿是这样，做的按着神自己一做，我们就给他鼓励。他考100分，当然我们也会说好了啊，但是我们不会比那个鼓励厉害。最后，要学会自立啊！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讲太多恩典，有的人说啊，恩典反正靠爸爸妈妈就恩典，靠别人恩典。要自立，一定要自立。而且不是人家给钱是好事，是自立是好事情。而且不但要还拿钱帮助别人，这样的人是什么？帮助多少不在乎，有多就帮助多，有少帮助少。这样，假如用这个做成功标准，你想想看，每个人都可以成功，是不是？不需要 IQ 是什么135，对不对？到 OCC 照样成功。 OCC 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教会叫 OCC， 还有一个是 Community College 也叫 OCC。 我是说去社区大学念书照样成功。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孩子在社区大学念书，我每次碰到他就说跟他这样子，我说 Great， 我说 我就说 I'm proud of you， 我每次碰他就讲。最近他真的不但社区大学毕业，还要去念大学。我碰到太多人很成功的人，这真实都是，我讲的都是真实。这个人就是做非常成功，在汽车工作很成功，他常常跟我聊天。我说你做这么成功，哎，他说是啊。他说牧师听你讲到讲完，我才常常想，我到底这一个人从小为什么要念工程，为什么要做我今天做的。我说我常常掐了你他们，我说我们每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 calling， 我们要照神的 calling 去做，不是照人家说什么好我们就去做什么。他有一天跟我聊天，他说我想了半天我有答案。他说什么答案？他说 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讲，不可以做军人，只能做工程师，工程师要做最保险的，不可以做土木工程师，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做电机工程师。他说我做得很成功，但是我从来不喜欢。那我说你现在喜欢什么？他说不知道，太晚了。这不是成功人，是照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常常来亲近他得恩。在世界上能够做到成功，世界上不管是在哪一行，所谓做到好，那个不是尊荣。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得尊荣，尊荣是上帝已经给的。因为凡接待他信他人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啊 privilege， 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的荣耀比在 Google 做 CEO 还好，对，没说错吧？比在教会做牧师还好，没说错吧？尊荣是上帝给的，凭信心去领受。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照上帝给的恩赐。有人可以做 CEO， 但是我也许做一个工程师已经刚好，跟别人没关系，对不对？这叫成功。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假如我问你个问题，最后问你个问题，中国奥运拿第一面金牌的是谁？啊，徐海峰，不对，叫李爱瑞 ，Eric Little 是一个苏格兰人，他1924年就拿了巴黎奥运拿金牌，不过他是替英国拿的，但是他生在中国，他爸爸妈妈是宣教士，生在中国，所以他从小。他爸爸妈妈12岁把他送回苏格兰念书，他就把他自己看成中国人，所以他得了奥运金牌以后，他怎么样？回中国，因为他是自我是中国人，然后他死在中国，死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可以不需要死的，因为他是宣教士，他们把他抓到集中营里，可是在集中营里的时候。英国的首相跟丘吉尔跟东条英机说我们交换俘虏，要把这个 Eric Little 救出来，因为全英国说啊，我们的英雄怎么可以被日本人抓去。结果这个集中营就说好，今天要交换俘虏，要有一个人可以放走，那个人叫 Eric Little， 讲你是我，你我是 Eric Little， 我们听到这消息会怎么样？哈利路亚，神听祷告，会不会？会不会？会，他的太太在加拿大，但他一个人在那边集中营带这些宣教士的儿女教他们，这些宣教因为他就可以存活2年半，然后不但是因为这些宣教士儿女存活，那个集中营的日本人本来他们最后一个命令是说等到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要把这集中营所有的这些宣教士跟儿女都把他杀掉，但是就是因为 Eric Little 教这些儿女说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爱这个日本人，结果这个日本人投降的时候，那个杀命来说这个日本那个长官没有照着做，结果日本长官被战败以后送到日本军法审判把他打死，受死以前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因为我看见一个人真的爱仇敌，叫李爱月 Eric Little，结果他们又把这个犯人 Eric Little 拿搬到 送回英国，艾瑞勒怎么样？艾瑞勒说，我把这个名字给一个怀孕的太太，就跟那怀孕太太走，他没有走，他最后死在集中营，就得了 脑瘤。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尊贵，他不需要这世界上再给他任何尊贵，他已经有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这世界上可以给他，所以他可以给出去。我们今天要服侍主，不是因为哎呀好，我已经累得要死要活了，也没办法，只好服侍，不是，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爱给我们，把他的尊贵给我们，我们可以把他给出去。我们不能给人家我们没有的，我们常常给人家就是我们没有的话，人家听久了就觉得不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主啊，我今天所有的都放在你的脚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有的很少，我们有的一点时间、金钱和生命，但是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放在你的脚前，照你的旨意来帮助我们使用。因为我们晓得你是最聪明、最有智慧、蛮有慈爱怜悯的天父，也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来交给你，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常常来接受你给我们的尊贵荣耀，好让我们的心可以来依靠你，而不依靠钱财，不依靠势力，不依靠这 地上所有的这一切，但是可以跟人和睦相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许多难处，求你在难处里特别恩待我们。我们为 Ann Arbo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祷告，求主特别恩待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